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《爱生活如爱啤酒》十四集，王刚和英格力士的德国遇险记。在中国有150万个王刚。王刚坐在汉堡红薯街上一家传统悠久的德国餐厅里，告诉在座的各位，虽然汉学家们也懂中文，但是大家还是有些懵。就是说，中国叫王刚这个名字的人有150万个，我是其中之一。王刚又解释了一遍。有瑞士朋友说，这个数量相当于3个卢森堡。一桌的德国人加上我听了都有些张口结舌。卢森堡人口乘以3，这么多人叫同一个名字，我们是应该祝贺王刚呢，还是替他感到沮丧？从王刚的脸上看不出更多的表情。晚上10点了，他的文学之夜圆满结束。此时他已经喝了一杯红酒，正在吃北德冬季才有的时令大餐，绿菜煮咸肉，味道比他原本想点的牛排更美。这个王刚可以不在意剩下的那150万个重名者，因为他是小说《英格力士》的作者。这部200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，如今有了德文版，他正在德国6座城市巡回登场。中午10分，他独自坐火车从哥廷根到汉堡，一路阳光灿烂。在安静舒适的车厢里，他戴着耳机听莫扎特，眺望窗外在冬天依然保持绿色的原野。还有比这感觉更100%的在德国吗？他很享受。但是在汉堡中央火车站下车后，他的沉醉感消失了。来接他的女士一直没有出现。他用中国手机拨打联系人的德国电话号码，被告知号码有误。火车站里，人们行色匆匆，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失落。像一件无人认领的行李，他站在那儿等得渐渐绝望了。当过电影编剧的王刚产生了走进一幅接一幅的画面的幻觉。在这个周六的夜晚，他将不会出现在汉堡的礼堂里。虽然屋子里坐满了前来参加他的文学活动的人们，但他这个主角却失踪了。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，他也不知道该去向何方。以他的英语水平，他会给自己找一家上好的餐厅，点一大份牛排，加上一瓶干红，独自消磨掉这个夜晚，然后走遍大街小巷。如果运气好，他还能敲开一家没有客满的酒店的门，为自己找到一张干净的床铺。这些戏剧性的场面当然都不会在现实中出现，因为他后来打通了我的电话。为了晚上主持王刚的活动，我正在电脑上查王刚和英格力士的资料。我和王刚多年前在北京有过一面之缘。这次在他出国前，我们俩互加了微信。这么淡薄的交往，我若不硬攻，就很难设计出一场内容丰富的文学对话。我正在纳闷，怎么关于王刚加英格力士的信息，在2009年之后，网上就为零了。他还写作吗？突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国内的号码，按下去，出来的就是王刚的声音。这个在新疆出生长大的男人，却以假乱真的带着北京老乡的腔调。我马上答应找人去火车站救他。在德国唯一的一次独自上路，王刚险些被一系列的误会给弄丢了。玛雅是在不莱梅出生的德国女人，年过40，仍然有一张不生皱纹的光洁秀美的脸。她的亚麻色的头发多年前就在脸旁边挂起一缕银丝，现在亚麻色和银灰色已经变得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她在驻中国的奥地利使馆和歌德学院工作过14年，此间嫁了个中国老公，在北京通州买了房。他喜欢一本中国小说，叫《英格力士》。2009年的某一天，他 他去参加在京老外爱逛的一个文学节，认识了王刚。那时英格力士的英文版刚刚面世，王刚告诉玛雅，德文版也会很快出版。玛雅等不及，马上读了英译本。小说里那个在新疆长大的汉族男孩刘爱，让他心软。但随着故事的发展，他又拿不准，刘爱是不是值得他继续喜爱。更加打破他的中国小说阅读经验的是，刘爱的父亲，一位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。他自己的做人表现却并不干净，一个非常吸引玛雅的复杂的故事。可是直到2013年回到不来梅工作，玛雅仍然没有在德国书店里发现英格力士。一天，他请住在不来梅附近的老汉学家高利希喝下午茶，聊一聊可以合作哪些文化项目。70多岁的高教授退休多年，在空闲时间翻译了不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。高教授如数家珍时，玛雅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听到了英格力士这个书名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高利希居然就是英格力士的德文译者。可是书在哪里？一本书也有自己的命运。高教授引用古希腊的谚语，讲了英格力士在德国的遭遇。王刚在2009年对玛雅的承诺不是狂语。德文版原本打算在2010年上市，然而高利希在这年的11月意外地收到了德国出版社的违约信。违约的理由高教授至今也无法理解。出版社是这样写的，经过长时间的内部讨论，我们决定解约，理由是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和他的男老师之间的爱情故事。目前德国社会对性侵男学生的丑闻正抱有极其强烈的反感和抵触，如果一个人愿意，他完全可以这样曲解这本书讲述的故事。我们的社领导担心这本书若出版或遭忽视或被批评，我们不能承担如此大的风险。英格力士讲的根本就不是刘爱和英语男老师的爱情故事。不管王刚和高利希把这句实情重复多少遍，德国出版社都不再搭腔了。译者高利希心里十分不忍，翻译过中国众多名作家的作品，他却对这本出版不了的小说情有独钟。以他的文学经验判断，英格力士比大部分中国小说更契合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，因为里面的人物呈现出深刻而丰富的内心世界。作者出色地完成了西方读者期待的人物深层心理勾勒，而且他也认同中国一些文学评论家对这部小说的评价。如果说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成长小说，那么第一步就是英格力士。就连技术环节在高利希看来都刚刚好。英格力士有一个合适的故事长度，大部分中国小说都倾向于写得太长了。可是作为译者，高利希左右不了出版商。出版的世界就像一段人生，有不少永远说不清的恩怨。英格力士在版权签约并完成翻译后，遭到他的德国出版商的弃置。直到2014年春天，英格力士才落户在德国一家小而美的出版社。德文书名玩不起汉语的语言游戏，于是叫做英语老师。玛雅生活的不来梅地处易北河边，作为汉萨联盟城市曾经显赫一时，今天昔日的辉煌不在，但对多元文化的开放心态依旧。得知英格力士的德语版的下落后，玛雅联络了法兰克福、哥廷根、汉堡、莱比锡和海德堡的孔子学院，与不来梅携手联合邀请王刚来德国为英格力士做朗诵和交流。他不仅深信这个故事会吸引德国读者，而且也想助那家勇敢的小出版社一臂之力。在国内，从来没有人邀请王刚朗诵过自己的作品，中国没有作家朗诵的传统。不过王刚一点都不犯怵，他给自己的解释是， 德国人能一口气听9个小时的瓦格纳音乐会，听他的朗诵应该小菜一碟。王刚在汉堡登台时，系着一条质地优良的红围巾，戴着黑框眼镜，寸头，总之得体而文雅，与他本人浑然一体。他说，你们真的那么想学维语，想让我留下？教室静默下来，阿吉泰想错了。男生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，连汉语他们都不想学，更不要说维语。而女生们已经盼望了很久，他们等待的是英语课 English， 很快将会像第一场春雨一样，大洋在你们看起来是那么遥远的天山，降临到乌鲁木齐的河滩里，以及在学校旁边十七湖的沼泽上。德国观众问，在文革期间，又是在新疆这么边远的地方，学校里居然开英语课，这是作家的虚构吗？王刚回答，是真事。我小时候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长大成人后也觉得奇怪。我后来查了不少资料，我能给的解释是，在20世纪70年代初，毛泽东在学英语，所以就让我们也学学。一个德国老者问，2年前我从乌鲁木齐坐野火车回北京，我身边坐了一个在新疆教俄语的汉族年轻女教师，你现在已经不是文革时期那个小男孩了。如果你今天在新疆遇到教外语的老师，你怎么看他们？坐在台上的王刚和提问者对视了一会儿，说，中国人现在以极高的热情学习各种外语，到处都是学外语的人，教外语的老师也比比皆是。但是我肯定，当年英语在我们心里唤起的那种强烈的无限美好、优雅和自由的感觉，现在这些学外语的人都无法体会到了。我在网上查王刚时，找到了一个奇异的细节。作为主持人，我当着观众向他求证，你写的是文革中非人性的故事，但是听说你想让故事从始至终保持一种温和细腻的语调，于是边写边听莫扎特的 D 大调长笛协奏曲，真有其事吗？我不仅常听，自己还吹莫扎特的长笛曲。王刚说，很多作家热衷于描写残忍的细节，我见不得写。我觉得一定还有别的方法把那个时代的暴力写得淋漓尽致，但不用残忍来吸引读者。你觉得你的写作和其他作家还有哪些不同？中国写文革的小说太多了，王刚回答道，但是都有一个规律，就是好人是绝对的好人，坏人是绝对的坏人。文革的故事全是好人受折磨，坏人施恶的故事。可我在小时候就从我父母身上发现这个道理是不对的。于是我想，在文革时还是一个孩子的我，就来忏悔吧。我想告诉你们，在文革中，作为孩子的我也干过坏事。事实就是这样。我们学校在大礼堂给老师开批斗会的时候，我还小，虽然没有像大同学那样去暴打老师，可是我也冲上前去，踢了老师几脚。观众席间静了一会儿，然后我们滑向别的话题了。没有人对来了一个自我忏悔的中国作家表现出很大的激动，虽然这样的坦白在国内的公共场合几乎听不到。不过这静默的一小会儿，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觉踏实，这是饱含默契的几秒钟。这天晚上的最后一个提问是，王刚，你的故乡还是新疆吗？他毫不犹豫地回答，除了这个地方，我们这群在新疆生长的汉人别无他乡。随后是掌声，长得让王刚有些不知所措。吃完晚餐，睡了一个很短的觉，王刚在汉堡一共停留了不到20个小时后，又坐上火车，向下一站不来梅出发。玛雅会到车站接他，他的历险 该结束了。爱生活热爱啤酒，作者王静，演播翻脸猫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